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们拥有这么多，真的没有理由再不知足了。这就是我今天下午想分享的主题，知足的心。圣经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了。我相信知足就是赞美神最好的方式。我才是真的感谢神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不知足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是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很穷的人，呵呵，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，我们拥有的已经很多了。我们经常会思想，但我们更该想想我们有多么的蒙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真的该想想我们有多蒙福，以及上帝为我们做的事。光是想现今医疗设备所带给我们的帮助，我们是蒙福的人。我在想，如果今天下午我们离开这里时，下决心要有一个好的态度，与神同工，学习存谦卑，那会有多好。相信我，这是我们终身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今天定了一个目标，我的目标是，我明年还记得的话，我会告诉你有何进展。我的目标是，每次大夫给我建议时，要跟他说谢谢。哦，这得下很大的功夫。阿门。哦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下决心有颗知足的心，那就太好了。当然我们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一定得靠神的帮助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:11-12说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显然他不是向来就知道知足这件事是要靠学习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还在学习也没关系。在创立事工的初期，我一直都很不满意，因为想看见事工更加的扩展，但是并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感到很挫折，我忽略了一些事情。我们经常会想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我会怎么做？我想要帮助你的是，在朝着目标前进的途中，要享受当下所拥有的。我很喜欢圣经增订版译本中保罗对知足的看法。知足并不表示没有欲望，有欲望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某样东西，就该向神求，并欣然接受他应允的时间和方式，并在等候神他做下一件事情时，享受当下的生活。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曾经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些不知足，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知道我很蒙福，不应该不知足，所以这让我很困惑。神让我看到一段经文，对我很有帮助，我希望也能帮助你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无论你已经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，你都不会完全满足，因为世界不是你的家。圣经说，我们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 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只是过客，等待回天家。所以在耶稣回来接我们之前，我们灵里的某部分永远都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。阿们。感谢神，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。当我年纪越大，我就越期待到天堂看看天家是什么样子。我的意思不是想离开世界，而是年纪越大就越好奇天堂真正的样子。再来看这段经文，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到不被干扰或不安的程度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很喜欢这一节，知足并不表示什么都不想要，有欲望并没有错，但得不着就不快乐就错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有欲望并没有错，但得不着就不快乐就错了，因为这表示神啊，我不信任你。但我们却邀请他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我开始慢慢意识到，如果我向神求什么而他没有赐给我，那我可能是妄求，或求的时机不对，或者神有更好的东西要赐给我，是我不够聪明，还没有向他求。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，神永远不会拒绝帮助我们。我告诉你，相信我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。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能够阻止神要给你的东西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，不要浪费时间在不安于现状的心思上，急于想做下一件事，去下一个地方，要继续朝着那些目标前进。我们不想消极怠惰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或什么也不想要。神希望我们快乐，也希望我们有颗感恩的心。如果你希望神赐给你其他的东西，就要学会感恩当下所拥有的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有一天我在向神求，神说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你已经在抱怨你所拥有的东西了。我们如果抱怨已经有的东西，那得到的东西也还是会抱怨，我们会找其他的理由来抱怨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他是说他知道在缺乏的时候保持快乐，也知道在丰富的时候享受一切。金钱方面有两个考验，主有一次教导我这个功课，你将会有两种金钱方面的考验。第一，你在缺乏的时候会怎么做？第二，你在富足的时候会怎么做？当我们一无所有时，神希望我们心存知足等候他，并且无论何时何地尽力做一个慷慨的人。当我们富足时，神不希望我们自私自利独自享受，他希望我们的需求都得着满足，但也希望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人。在我们生命中有一种天性是我们经常要对付的，那就是贪婪的灵。有时我们会想，我如果有了这个我就会开心，我如果有了那个就会开心。不对，你必须满足于现状。我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喜欢讲一些听起有道理但却不实用的内容。如果有人的丈夫在吸毒，或者他的孩子有很多状况，他听到这个信息 会是什么感觉？我告诉他，在朝着目标前进的途中要安于现况。他要如何才能做到呢？我们有时会收到来信问我，处在这样的状况下要如何才能知足呢？我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答案，但可以给你们部分的答案，那就是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缺乏上。有一部分人同意这一点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，当你所关注的东西变大，你对该问题想得太多的时候，那么它就真的会变大。我很希望能告诉你，试着去享受你当下的生活吧。你看，如果你跟一个有问题的人一起生活，或是跟他结了婚，如果你让对方的问题使你不开心，那你就对他产生了依附性。这就是共生关系。我得每天等着看你会怎样，才知道自己会不会快乐。是不是？你可以来听我告诉你，或是花$100请心理学家告诉你。共生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议题。有多少次你起床后天气晴朗，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但突然你的孩子做了什么，你立刻就失去了快乐。我们不能对别人产生依附性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和一个有问题的人在一起，你必须等着看他那天会做什么，才知道自己会不会快乐，那么你就是在依赖他。我的家庭就是一个烂摊子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我的父亲是一个性侵者，他的家族遗传了一种乱伦的灵。他不是唯一性侵我的人，有几个叔叔也这么做，还有祖父也试图这么做。我的母亲只会害怕。我父亲是一个既凶又可怕的人，他喝醉后晚上回家就会打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，但那时候的女人都是这样。如果在今天我嫁给了这样的人，我只会忍受10分钟。我不是说如果你的先生，我母亲知道我父亲在性侵我，但还是跟他在一起。说真的，比起我父亲性侵我，我更无法原谅我母亲的行为。他非常依赖他，他认为没有他，他活不下去。没有他，他就没有能力生活。让我告诉你，你真正需要的是神。你不能，注意听，你不能让别人虐待你的孩子，却还和他一起，只因害怕没能力靠自己生活。不行，神会照顾你，还有一些机构会帮助你和照顾你。你太珍贵，太有价值，不能让别人虐待你。阿门。所以，我的父亲是个虐待者，我的母亲是个胆小鬼。我有一个弟弟，比我小9岁。当然，他的成长也跟我一样很不正常，只是没有被性侵。但他从未有一个真正的父亲。他17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参加越战，结果在越南丛林中他染上了毒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一直就没能摆脱掉毒品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长得也帅，但是他非常没有责任感。据说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就大量吸食毒品，他的人生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，心智永远都不会长大。 有人可能50岁，但行为仍像13岁或17岁，他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。他跟一个女孩结婚，生了一个小孩，但他从来没有照顾那个孩子，也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。他每次都会消失好几年，然后出现要别人帮他收拾烂摊子。他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有8年没见到他，他说他准备好回家了，他想要重新做人，我们就把他带回家。他跟我们住了4年，我们以为他把毒戒了，到现在我都不确定他有没有完全戒掉。也许有过一段时间，但我们必须一直看着他，好让他朝正确的方向发展。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等到他表现得不错时，我们就让他和我们一起服侍。因为吸毒，他的牙齿都坏了，我们帮他把牙齿都弄好了，给他买了漂亮的新衣服，还有一辆新卡车。只要有人看着他，他就没事。看着他，戴维该起来了，戴维该去工作了。但他好像不能自己照顾自己。大约4年之后，我们觉得应该让他到外面自食其力了。我们给他买了家具，租了一间公寓，果然他一出去自己住，就开始固态复萌了。其实，毒品让他有一点精神分裂，疑神疑鬼。感觉有虫子在皮肤里面爬等各种毛病。我们帮他参加了一个治疗计划，竭尽所能做一切能做的事。大约6年之后，我发现他的生活正在吞噬我的生活。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我有我的呼召，我有我的生活要过，我不会被他的问题拖累下去了。阿门。于是他又离开了，大约8年之后又打电话给我们说想要重新开始，于是我们把他送到了洛杉矶，那里有认识的人，让他参加了一个治疗计划。他又戒毒了。有一天他说，你们很棒，我很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但这方式不适合我，请带我去军人诊所。他想去那的原因是想要止痛药。这很悲哀，但长话短说，他最后自杀了，在洛杉矶一间废弃的建筑物里上吊了。我有半个小时想要责怪自己，我心想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好好照顾他的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不是我的错，我们给了他一切的机会。我没有想到会提到这些，或许今天在座有人需要听到这件事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，你不能不要让别人的问题使你感到内疚。你可以为他祷告，试着帮助他，但你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神对你有一个计划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别让别人的问题毁掉你的生活。我的意思不是尽你一切所能帮助他并为他祷告，但你其实能做的是给他机会。注意听，有人需要这个信心，你所能做的就是给他机会。如果对方不接受，如果是你的小孩，那你就会很辛苦。那是我的弟弟，真的很辛苦。我知道有些人是遇到孩子的问题。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，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做。 我告诉你，圣经上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享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想毁掉自己的生活，就牵连你也毁掉你的生活。阿们。知足不是来自财富、地位或权力，知足来自内心，知足来自于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你不能既怀着隐藏的罪，又对生活感到满足。你可能心里有一些事情藏了很多很多年，需要坐下来跟人谈一下，除非你去处理它，否则生活就不会感到满足。你越逃避问题，问题就越会追着你跑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有人需要听这些。你可以不理会生理上的问题，但那些问题依然会存在你的灵魂中。我的灵魂受伤过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《医治女人的灵魂》这本书，对曾经受过伤的人如此重要。你需要让圣灵触摸你生命中的这些伤痛，并让它引领你如何才能得着医治。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咨商，首先是我负担不起费用。但我从神那里得到帮助，还有透过阅读一些书籍，以及自己反省一些事情。但如果你需要接受心理咨商，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如果你需要服用药物一段时间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我个人很受不了基督徒认为服用药物来治疗心理健康就是个疯子，就有问题。我很受不了。我服用过抗焦虑药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希望别人知道，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无论你的成长经历是不是跟我一样，你也会有一些焦虑症。阿门。不但如此，我的肾上腺还长了一个小肿瘤，导致我的荷尔蒙有点不正常。你必须得到必要的帮助，但也不要滥用药物。当你精疲力竭时，不要第一时间就去吃药。我们不想只靠。有一天电视上有个节目，我女儿说，有位医生说 85% 吃焦虑症药的人其实并不需要吃，他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决。我相信他说的，很多人都是照着医生开给他们的处方签这么吃。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，那就不要羞愧。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其实吃抗焦虑症药和吃糖尿病药没有什么不同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神经、你的心理健康都是你的一部分，跟身体其他部分一样。但你必须解决这些问题，你不能逃避那些正在伤害你的问题。性虐待尤其让人感到羞愧，在所有的虐待中，据说性虐待是最棘手的。你通常会自我感觉很糟，而且莫名其妙的，你觉得那是你的错。但那不是，如果大人虐待你，那并不是你的错。阿们。如果你的配偶不忠，那不是你的错。 那不表示你不够好或者你有问题。当别人有问题时，不要把他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，让他们去解决自己的问题。阿们。如果你还有问题没有对付清楚，你不断地推开问题、逃避问题、躲避问题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。即使害怕，也要解决它，把它们从你的生命中赶出去。你听见我说的吗？让他们一劳永逸，永远终结他们。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，还没有把生命交给基督，你是永远不会快乐的。我不管你拥有什么，或是有什么地位，或认识什么人，你生命中没有神，就永远不会快乐，因为你是他创造的，并且是为他而造。进一步说，如果你一只脚在神的国，另一只脚在世界，你也不会快乐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脚踏两条船，今天就是你决定完全委身的日子。阿们。我是说完全委身。